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晚安，朋友们，欢迎你再一次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七点到八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为你播出。
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仍然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讲解人生的哲理。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哦，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说啊，哎，这个生活真的压力很大，有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的圆满。不过呢，每一个人都追求一个幸福又美满的人生。那么达义法师，请问您哦，对于美来说，佛法有什么样的解释呢？
从佛教里面来讲，说虽然世间是无常的、变幻的，但是呢，在变幻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发现到美的存在。我们大多数的人呢，每天从早到晚的忙一个不停，不是上学呢，就是上班啦，不是上班啦，就是忙家务啊，很少有时间去欣赏周遭的一生美好的事物。纵然有生人呢，在忙里投降啊，找出时间想要欣赏一下美丽的世界，但到处寻找都没有一样东西或者事情可以值得他们欣赏和愉快的地方。那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从佛法的这个道理来讲呢，世界上种种的事物虽然是无常的、变幻的，但在无常变幻的过程当中呢，有好多值得我们去发现它们美的存在，并能够带给我们喜悦和欣赏的价值。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探讨怎样才能够欣赏到美的事物。
刚才师父您说有几个方面呢，可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欣赏到美的事物。因为我想美啊，是人人都喜欢，都喜欢欣赏，而且都希望能够追求到的。但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啊，说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心灵的净化，才能够发现美的存在。一个人如果说作恶多端的人，或者是欺诈行骗的人，他们的心永远是恐惧不安的，也没有办法艰辛安静下来去品味真善美的生活。唯有纯洁的心灵才能对事物体察日微，由此通过能看的我与所看的这个事物呢，产生一种交融，才可以发现事物美的存在。不管是什么事物，大至大千世界，小至微尘，只要用心去体会观察，都能够让自己心烦意悦。比如说每天我们匆匆忙忙开车去上班，心中只想千万不要迟到，尽快赶到公司去上班，所以根本不会去关心马路两边的花草有多美。等到有一天你不赶时间的时候，我很轻松的在开车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呢才意外地发现到，哦，原来这条马路两边的花草是如此的漂亮，心里也觉得十分的舒畅，或者是很愉悦。因此我们呢，如果想要欣赏周遭的事物啊，这个修心养性是非常重要的。唯有人心能够定，能够安，能够静，那么你才能够发现周遭的点点滴滴，所有一切的人事物原来是那样的美丽。
是啊，师父您刚才举的例子啊，真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每一天呢，可能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啊，并不觉得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等到有一天心静下来了，定下来了， 你才发现，哦，原来身边啊，是不是这样的美？所以刚才师父说了，要心灵净化，才能够发现美的存在。那么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第二方面呢，就是佛教讲是慈悲无敌人呢，就是我们心里面如果有慈悲心，有爱护他人的心，关怀他人的心，那么在我们眼里呢，没有任何的敌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不能见到一生啊心胸狭窄的人呢，凡是喜欢占便宜或斤斤计较的，那么这个讲话呢也是很锋利啊，就像刀子一样啊，很刻薄，我不讲道理。那么这生人的心中只有利益两个字啊，俗话说只认金钱不认朋友，他们在人际关系上都觉得很孤独很寂寞，并没有得到，就是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朋友从远方而来不亦乐乎的这种感觉啊。如果我们的视野放眼一点，心量大一点，自然而然呢会发现到人性之美啊。就像那个佛教所讲的，珍惜彼此的善缘便是幸福快乐的开始。对于时常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人，要心存感恩，要记得回报他们。对于时常给我们麻烦的人，要善于体谅宽恕，自己做错的地方要尽早的改正。如果是无理取闹者呢，要用慈悲心啊，去同情他们，去关怀他们。佛经里面常说是一切众生皆有福性，再坏的人有一天也会成佛。所以若能是一切人都是未来的佛的话呢，那么你的心自然而然就没有任何的敌人，反而发现到人虽有这个有智慧的，有愚蠢的，有这个美的，有丑的，有贫的，有富的，这种分别，但每个人都有美好的一面。六祖大师呢曾经说过，说欲学无上菩提啊，不得轻易出邪啊，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好人啊，做一个圣贤的人，我们不能啊轻视这种刚刚学习的人啊。所谓下下人有上上智啊，上上人有目得智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这个人不管他怎么样的笨啊，怎么样愚蠢，但是不要忘了他有福性，他有时候呢在某一方面呢也有上上的智慧。那么上上人也有昧意志啊，就是有一时呢觉得他很有聪明的人呢，有时候呢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有时候呢会容易疏忽，会做错一层事情。所以呢这个意思呢是说，人不能只看外表，再笨的人也有可取的地方啊。我想呢在这里跟大家讲讲一个这佛教的故事。就是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想以这个福印禅师斗这个禅机论佛法。那么他的福印禅师啊，你现在看到我呢像一个什么？那福印禅师呢就随口回答他，他说我看到你呢就像一尊佛啊。那福印禅师答完后呢便反问这个苏东坡说啊，那你现在看到我呢像是什么呢？那苏东坡就这样回答他，他说我看到你就像一堆大粪。那么说完以后呢，苏东坡他很高兴，认为这一次终于有这个机会啊，来跟这个福印禅师辩禅，能够赢到他了。于是呢十分得意的就回到家里，告诉他家里面的苏小妹。那么苏东坡没有想到苏小妹啊不但没有夸奖自己的哥哥，反而告诉他说，他说哥哥啊，你这一次啊你输给福印禅师输得很惨啊。那么苏东坡就觉得很奇怪，不能了解为什么会输得很惨，表面上看是他赢了。苏小妹啊是一位通达佛法道理的居士嘛，他就说啊，他说福印禅师看到你像一尊佛，意思是他心净无染，所谓的心净则国土净，你看到他像一堆大粪，就是说明你内心世界啊充满的污浊啊，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苏东坡听完以后啊如梦初醒，不得不敬佩这福印禅师的修养。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只要心中没有杂念，眼中便没有敌人， 心就像太空一样宽广无边，所谓心包太息啊，量周沙界，那么世界之美呢，尽在眼前啊。
原来是这样的，自己的心要清净无染，那么看这个世界就到处都是美好的事物了。刚才师父您说了两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又是什么呢？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美的标准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对美的追求各有不一样。在人事物当中呢，有不少美的存在，但因为每个人的心境各有不同，因此呢，这个审美观的标准也略有差别。有的人喜欢这个古木参天的高山峻岭，他们觉得既能体验这个山高之宁静，也能够以古木为伴，视为人生的一大乐趣。但有的人呢，却喜欢平阳草地，觉得更有安全感。唐代与现代的人对女性的这个审美观也不一样。唐代的人认为女性丰肥浓丽才是美，现代人却以瘦为美另外呢，对欣赏这个做事的方法也各有不一样。有的人做事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乱的来完成，当然有不少人喜欢临时发挥，随机应变。虽然每个人对审美观都不一样，所以如果呢，我们对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能够了解明白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个性。那么你当你了解每个人个性的话呢，你就能够相机无事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说细性同机当你知道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同，那么你才能够很好的大家共同住在一起，一起做事情，那么就会很开心。如果以个人的这审美标准来衡量其他人，或者是以你个人的这个性格来强加其他人，那么真的是不理智的，也会给自己带来好多烦恼，也会势力好多的敌人。所以在佛教里面叫细性同机
师父您刚才说到审美的观念的问题有的人喜欢浓的味道，有的人喜欢淡的味道，有的人喜欢古木参天，有的人喜欢广阔的平原。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了，就是人在审美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其主要原因呢，还是跟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有直接的关系。正如这个佛法所讲的，凡事离不开前因后果。一个人的这个审美观与这个他的家庭文化教育背景和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不过呢，尽管这个审美观有千差万别，但真与善却是审美的基础。
所以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那么请师父为我们做一个结语好吗？
好的，懂得审美的人才能够欣赏万事万物生活会更加的幸福快乐。不管身处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那么心境时常保持乐观开放，热心助人，关心时事，面对现实，敢于接受，方能成为生活中的主人，并能够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过程。所谓心无挂碍，日日都是好日。就像佛教里面有一个记者这样讲的，他说春有白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一物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光。
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雨还茫茫不迷惑，与世无争，与世无求，随缘自在多快活。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苦海浮沉不堕落，身心因果心愿念，今生今世不蹉跎。人生如长路，生命稍纵即逝，与其 实的家说，老老实实的神佛，雨海茫茫不迷惘，与世无争，与世无求，随缘自在多白活。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苦海浮沉不堕落，身心因果心愿念佛，今生今世不蹉跎。人生如朝露，生命稍纵即逝，与其执着于得与失，不如摆脱尘世的枷锁，老老实实。
佛经讲座，
恭请达义法师主讲《地藏经》。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再继续讲解《地藏经》。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解《地藏经》里面的第八品，也叫阎罗王众藏堂品第八。阎罗王是一切鬼王的统领，在佛教里面有六道，有天道，有人道，阿修罗道，鬼道，畜生道，还有地狱道，其中之一是鬼道。那么阎罗王是鬼王，一般人听说是鬼王会感觉到很害怕，担心鬼来找我们麻烦，碰到鬼感觉到很倒霉。在地藏经里面讲的这个鬼啊，是有慈悲心的鬼，他们都是来救度众生的。只要你的心里有一点点善念，不论鬼王还是小鬼，都会想尽办法来扶持你，来帮助你，让你平平安安。所以作为我们三宝弟子呢，不要怕鬼，鬼大部分呢都是善的，都是好的，有的都是菩萨化相到地狱里面来。在这一品里面讲到，有的鬼呢到最后都可以成佛，也有不好的鬼，我们也不用害怕，见到鬼的时候呢可以念阿弥陀佛。如果有人念一声阿弥陀佛，或者听到佛的圣号，那么就可以种到善根，鬼和鬼王都会来扶持我们，大家都会得到吉祥如意的，所以不用担心。阎罗王是一切鬼王的统领，叫阎罗天子。众藏堂是不单一个鬼王赞叹地藏王菩萨的功德智慧，好多鬼王都同时赞叹地藏王菩萨是一位大慈大悲和深宏的愿力，想尽办法来度化一切众生。可是众生不听地藏王菩萨的话，本来已经得度了，信仰地藏法门了，开始修行了，但是突然之间呢又去造罪了，受报了。所以这个阎罗王和好多鬼王呢都觉得众生难度啊，太可惜了，有一点点善根来修福的时候呢，那么又在造罪了。为什么众生会这样子呢？这个鬼王呢就是请教菩萨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呢一边呢赞叹这个地藏王菩萨，一边呢又请教释迦牟尼佛，他们会来扶持心中有善念的人，尤其是呢持戒的人。你看，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鬼王呢不完全是坏的，只要你有善念，只要你做好事做功德，那么他在暗地里面呢就会来扶持有善念的人，特别是那种能够持五戒的人。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你能够持这五条戒呢，那么就有天龙八部啊这种鬼王呢来帮你来扶持你。所以呢，特别是持戒的人，无论是持一条戒或是五条戒，都有这个神奇来扶持我们。一个人如果做坏事的话呢，就有很多鬼来捣乱，弄得你不得安宁。比个例子，像你不孝敬父母啊，诽谤三宝啊，坐卧多端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鬼就会来找你麻烦。所以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平常不做坏事啊，不怕这个鬼敲门啊，就是这个意思。人要保持这个慈悲心，清净的心，多做善事。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叫我们要存好心啊，说好话，做好事，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到哪里都不怕。天龙八部和众位鬼神呢，都会来护佑我们。阎罗王和大鬼王都讲了自己的愿力啊。每一个鬼王呢，就是掌管不同的部门，修行的方法也不一样，接引的众生的情况也不同。另外呢，在这一品里面呢，讲到这声大鬼王和这个阎罗王之所以能够到33天来听佛说法，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放光，由此来接引他们上去的。还有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威神之力啊，是地藏王菩萨封身到这个地狱里面去度化了他们之后，借这个机会到了倒立天来了。所以呢，都表示感谢佛和地藏王菩萨给了这种鬼王的机会，然后让他们有这种因缘来到这个33天来听闻释迦牟尼佛和地藏王菩萨说法。另外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是，大多数鬼王呢都是菩萨示现的，目的呢是要普度众生。所以我们不要看到一个人很凶猛，脾气不好，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其实呢，有时候这个菩萨也会化度众生来示现不同的相貌，他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应声示现。有时候呢，菩萨的也会化像一个很凶猛的像，就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严父慈母啊，这个父亲对我们严格的要求，那么表面上看起来不好，其实他们是慈悲心肠啊，他们都希望说教育我们从容从奉，所以他严格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要明白，在生活当中有一层对我们严格的不一定是不好的。你像在我们的公司里面，老板啊或者是干部啊，他要严格的训练我们从一个专业化的管理人员，那么他们对我们很严厉，我们做得好呢他奖励我们，做得不好呢惩罚我们，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菩萨心肠。所以不能看表象。在西藏呢，有一尊观音菩萨的塑像呢，都是很凶猛的，看起来很可怕啊，不像我们中国的观音菩萨，通常的塑像是女孩子慈眉善眼啊，非常慈悲的一个像。所以呢，观音菩萨呢有32应化身，应和身夺度者即向和身而为说法，看是什么样的众生，他就化像不同的像来度化他们。那么在这个地藏经里面这一品呢，就讲到在铁围山里面呢，有无量的鬼王跟这个阎罗天子来到了倒立天宫，在佛的面前。那么里面的鬼有什么鬼呢？就是像卧多鬼王啊、毒卧鬼王啊、上仰鬼王啊、飞升鬼王啊、电光鬼王啊、蓝牙鬼王啊、前眼鬼王啊，一共列了34位不同的鬼王来做代表。那么这个卧多鬼王是什么意思呢？这位卧多鬼王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以卧攻卧，以毒攻毒啊。在我们中医里面呢，也有的病啊是需要以毒攻毒，比如皮肤病是因为有毒，所以医生用另外一种毒去治疗。这个卧多鬼王呢是专门对付那很凶很凶很坏的人来画像的。所以一个人很坏，那么这个鬼王呢画像呢比他还要坏，来制服他，用以卧来攻卧，以毒来攻毒的方法，使这个食卧三毒的众生呢化卧为善。三毒是什么呢？是指贪嗔痴。人因为有贪嗔痴，所以产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人呢因为一念之卧，所以呢有食卧，那么一念之善就有食善， 这个食卧里面就包括身伤、口是、意伤。身上呢就是杀、盗、淫，口是呢就是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呢就是贪嗔痴。那么这食卧如果呢心念一转变善的话呢，变成就是善业，那就变成是好的了。所以呢，食善食卧只在一念之间。这是呢有关这个卧斗鬼王的个性，他的凶猛是对坐卧多端的人，对有修行的慈悲的人呢，他是不会现出这个凶猛的相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有的动物呢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形呢，如果一个人很凶猛，他就会来攻击你。如果你修行到非常慈悲安详，那么这个野兽看到你呢，他的心呢自然而然呢就会变得很和平。我记得在佛经里面记载有一段释迦牟尼的故事。当初呢释迦牟尼在印度的时候啊，有人想要用凶猛的大象呢来害他。但是呢当大象呢看到慈悲的佛陀的时候呢，当下就不再发威了，反而变成很温顺的。在佛教里面所谓的相由心生呢，一个人有慈悲心有善心，相貌呢都会改变的。降道的人也会生起一个欢喜心，觉得很好接近，非常的友善。一个人如果心地不好，性格暴躁，动机不纯，常常伤害别人，又喜欢生是是非非，那么到哪里去呢？人降人怕。所以我们通过读诵地藏经，我们要了解到相由心生啊，所有的相都是由你的心里面生出来的。越是坏人越会遇到不好的人，如果心地善良的人常常都会遇到善知识。所以卧斗鬼王呢像凶恶相呢是为了化恶为善啊。第二位是多卧鬼王，他所做的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的坏的。这是为什么呢？他对外想象着非常凶猛的这个卧相，但是他内心是很慈悲的。他之所以这样凶恶，是为了要降服众生，面对不好的众生要惩罚他们，对抗他们，所以呢他要比恶人还要恶，叫多恶鬼王。但是内心是慈悲善良的。很多的鬼王都是这样，外表现的是很凶恶，内心里面都有慈悲心。